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到四十八节，这是一段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。好，我们谁还记得上个星期我们讲的是什么？谁还记得？主要讲的是什么呢？集财宝在天上，讲的是什么呢？是不要忧虑，对不对？讲不要忧虑。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地上喜欢积攒这个积攒那个呢？因为我们忧虑，我们担心，我们担心好像是我们是不是下半个月怎么过，或者说我老了之后怎么办，或者说我儿女都结婚了之后我们怎么办。我们在为很多的事情忧虑，为工作的忧虑，为学习的忧虑，为婚姻，为家庭，为很多的事情来忧虑。所以当我们这些忧虑的时候，你发现呢，人呢当有忧虑的时候呢，他就要采取行动，他要寻找一种安全，他寻找一种安全感，他寻找这种安全感呢，使他这种忧虑呢得到释放。所以上一章经文呢，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，说你们不用忧虑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，你看那个鸟儿，天上不种也不收，神也养活他，那花神也给他这样的荣美，所以你看神也养活他。所以你们不要忧虑，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，这是天父要给你的，不要为这些事情忧虑。而作为人，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你能够活出上帝的形象。你活出上帝形象了，这还是最重要的，其他的那些东西那都是神要给你的。好了，就提出来一个新的概念，在天上有财宝，在天上有财宝。我们人呢喜欢从在地上有财宝，主耶稣就说地上的财宝小偷一偷偷走了，时间长了就上锈了，有个贼来挖窟窿就把它拿走了，但是天上的财宝呢是拿不走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所以你们在地上的生活呢，你们不用忧虑。你们要忧虑的是什么呢？要忧虑是不是有神的形象，这才是重要的，有没有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于是呢，我们就进到了今天的第三十五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三十五节。三十五节说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子，灯也要点着，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，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，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。接下来前面讲了那么多都是不要忧虑哈，现在马上就讲了说你们应该怎么样，你们要腰里束上带子。什么叫腰里束上带子？以前是没有裤腰带的，以前那个我们东北人都是有一个
绳，
我们这个裤子呢是这样子的，两边是开的，然后这个要这样放在一起，这边的兜在这边，拿个绳呢系着。所以你看羊白劳啊，羊白劳就有个袋子的。所以呢，有些到那个时候，他们有的是什么样？里边有个袋子，外边还有个袋子。那个袋子打开的时候呢，就是一块布，像毛巾一样，拿着个布下来干嘛？就擦汗呐、啊、掸腿啊、掸灰什么的。但是这里边是什么呢？是这个把裤腰系上的那个裤子系上那个袋子。犹太人穿的也是长袍，所以那个袍子穿上的时候呢，它需要中间系上，要不它就晃了嘛。所以它要系上。系上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准备做事情了。平时就这么样穿，长腿穿。要做事情的时候要把它系上，否则的话，长袍马褂的没法做事情。所以呢，这里边讲到了说腰要束上，这个带子要系上，表明什么？你已经做好一个准备做事情。然后呢，灯也要点着，灯点着的意思就不要关灯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这个人呢已经做好一个准备，怎么准备？随时可以做事情。对不对？随时可以做事情。然后说呢，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，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，他来到一叩门马上给他开门。这个我们大家好像都有这个经历的哈，就叩门完人家不给开门，敲门不给开门。哎呀，这个尤其是他刚从婚宴上回来，刚吃喝完毕，哇，这个很满足很开心的，一敲门没人开门。所以作为一个仆人，你要做的就是准备好主人没有回来之前，你要时刻准备好他回来好给他开门，让他能够马上进来。所以这里边讲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等候。你等候的是什么呢？你等候的就是他回来的那一刻，及时的把门给他打开。所以这里边讲到的就是一个，他说你们要像一个仆人在晚上等候这个主人回来一样，你要怎么样？要准备好，就等主人在外边。你不要等他当当当当敲十分钟门再给他开门，而是马上给他开门。你要准备好，你不要在那里睡觉啊、哦！ 在那里睡觉啊，主人敲半天门，谁呀？再开门，这样就不好了，让主人在外面等就不好了。37节说，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警醒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准备好给他开门，就没有睡觉呗，就是没有没有懒惰。那仆人就有福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所以这个主人一看这个仆人看到他这么警醒，表明什么？他很勤快哦，他很忠心哦，他很热爱这个主人哦，他不喜欢这个主人在外边等啊敲啊这样子的。然后呢说这样呢，仆人呢就有福了，在这个主人面前就蒙恩了。说我实在告诉你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子进前来伺候他们。哎，这个主人要进来怎么样呢？反而要伺候这个仆人。主人刚跟什么刚吃完宴席回来，感觉哎，你看这个仆人这么好，马上就束上带子服侍这个仆人。然后呢第38节就说，或是二更天来，或是三更天来，看见仆人这样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这里特别提到了一个，或是二更天，或者是三更天。二更天是什么时候？二更天是凌晨大概两三点钟是吧，三四点钟，两点到四点，一点到两点，两点到四点。然后呢三更天呢，四点到六点。这是我们都是最上过夜班的人都说这是最难过的时间。但是这段时间最难过的时间，最需要睡觉的时间呢，依然警醒，是吧？这样呢就更有福了，这样特别有福。白天呢你在家里给开个门都不算啥，因为你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。但是如果是二更天三更天，你就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什么代价？你不能睡觉，对不对？你还得很留心的，还不能睡觉了。好了，说这样的呢就有福了，主人呢要服侍他。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了第39节，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贼挖透房屋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。所以呢他这里面就讲到一件事情，如果一个房间里的主人他知道贼什么时候来，他肯定不睡觉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为什么睡觉？因为他不知道贼什么时候来。我们有没有说今晚有没有贼来，我就等等到天亮贼也没来。所以这里面讲到的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知道贼什么时候来，我们肯定不睡觉，这是一定的。我们为什么睡觉？因为我们就觉得贼不会来，我们不知道贼什么时候来，可能今天来，可能明天来，可能后年来，可能30年之后再来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所以我们才睡觉。然后呢第40节就说，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。也就是说这里边这两节经文是对应的，就是人子来的时候好像贼来一样，他没告诉你，他不告诉你什么时候来。所以你需要什么时候警醒？
时刻
每天都要警醒，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。所以言外之意告诉你不能睡觉，你需要时时刻刻都要警醒。好了，然后呢我们就看第41节，说彼得说，主啊，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，还是为众人说的呢？所以这里面彼得就提出，是不是给我们这些跟随你的人说呢，还是跟那些妈妈呀呀的人说呢？到底是跟谁说的呢？好了，42节，主说，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哎，然后说主人来到，看见仆人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所以这里边主耶稣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？是跟我们说的呢，还是跟他们说的？给他讲得非常的清楚，是跟我们这些人跟着你的人呢，还是那些没跟你的人？到底跟谁说的呢？是跟我们这些天天跟你的人说的呢，还是那些平时来到你这边每天有饼吃他就在这吃的那种呢？是叫什么得饼吃饱的人？到底是指谁说的呢？主耶稣有没有回答他跟谁说？没有。但是主耶稣却定了一点，这里边讲到谁？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？是跟谁说的？跟管家说的。跟谁说的？后边讲到了仆人说的。所以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那些跟随他的人不都是管家，跟随他的人也不都是仆人，但是那些现在看起来在那边呜呜呀呀的人呢，看起来可能是得饼吃饱的，他们不一定不是管家，他们也不一定不是仆人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不是按照我们眼睛所看见的，你们都跟我，犹大，这很简单一个道理，犹大那时候在不在？ 在，那是犹大是不是？不是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回答的非常有智慧，他是对谁说的？对管家说的，对他的仆人说的，就是那些真心相信他并且跟随他的人，知道主人要来，他就时刻警醒的，这叫什么？知道而行道的人，他每天都在这样随时的预备。好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看到了第43节，主人来到，看见仆人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仆人什么样行？知道主人要来，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但他时刻都警醒。我仆人来了，我不能让他等，我不能跟他说，哎，主人，你看你今天你没给我打招呼，之前你也没给我来个微信，我也不知道你今天回来，我也不知道你几点下飞机，不可以。主人说来，你要时刻要警醒。这样的呢，时刻警醒的呢，就有福了。42节，主说，谁是那有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呢？这里边讲到了管家需要做一件事是什么？忠心，对不对？忠心而且要有见识。忠心呢，当然就是说主人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对不对？这叫忠心。那什么叫有见识呢？他能够明白主人的心意。后面就讲到了有一个人怎么样呢，说我猜今天主人回不来，恐怕于是他就睡觉了。这样的人就是没有见识的。见识呢，见识我们如果读去英文的话呢，讲到的是一种 insight， 就是他有一种洞见。什么叫洞见呢？就是说他可以看得更远，他可以看得更加的深刻。当他看得更加深刻的时候，是基于什么呢？就是对他的对主人的更加的认识，而他知道主人是怎么样一个主人。这个主人不喜欢在门外边等，这个主人喜欢这个仆人怎么样？时刻警醒，准备好给他开门。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在那里等待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以前我们举过的，就好像我们以后工作一样。当我们工作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时刻讨我们老板的喜欢哦。我们要时刻讨我们老板，怎么讨我们老板？你不是奉承，不是奉承他，而是什么呢？你要知道这个老板他有什么习惯，然后呢就去做。这样照着去做的，老板通常都希望你能够理解他，有什么事情呢你就把他都安排好，他不希望你事必躬亲，每一件事情要你怎么做要你怎么做的。那时候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就是这样的，比如说你去一个老板，老板说你做他的秘书，你第一天去了，老板一进门，秘书我咖啡呢，说哦，你每天早上8点钟喝咖啡啊，我赶紧去跑弄个大包大包拿来，老板一喝啪吐了，你不难道不知道我不加糖吗？对不起，我就是去加糖。到9点半，秘书，我今天一天的这个 schedule 怎么没有给我送来啊？以前那个秘书都是这时间给我送来，为什么不送来？哦，9点钟有 schedule，OK 啊，我给你做好资料给送过来了。过了一个星期之后，你就知道老板不会再对你喊。早上8点钟一定一杯没糖的 double 咖啡在那儿。到9点半一定坐得好好的，这个 schedule 给他，不用在老板吩咐，因为这是老板，他就是这样的性情。我们今天也一样，我们需要了解这位主人他的性情是什么，所以我们在做什么，在认识这位上帝，认识这位上帝他做事情的法则，认识这位上帝他的性情。比如说我们认识这位上帝他是什么，是圣洁的，那我们就要圣洁，对不对？很简单一个道理，这位上帝是公义的，那我们就需要公义嘛，因为我们这个上帝是喜欢圣洁和公义的。这叫有见识。见识不是简简单单仅限于说，哦，圣经里说了不可以偷东西，嗯，我不偷东西，然后上班之后就开始偷老板的时间，然后说你怎么偷东西，哦，没偷东西啊，这就没有见识，这就是呆板。要忠心，忠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老板说要怎么样做你就要怎么样，主人要怎么样做你就忠忠心心的去做，不要更改，不要耍小聪明，这叫忠心。忠心有见识，仆人这个管家呢一定要忠心，管家要不忠心那就糟糕了，那就把你家给管没了。有见识呢能把这家管好。后边我们讲到了，讲到说箴言书的31章，讲到了说那个才德的妇人非常有见识，冬天没来之前他就已经把家里边所有人冬天的衣服都预备好了，家里边的粮食还有一点点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把新粮给买进来了。家里从来不会缺衣少穿的， 从来按什么时候就有什么的。然后这里边就讲到了说，这样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呢，主人才能够派他去管理这个家。其实我们也一样的，你要是找个管家，你不会找个不忠心的、不良善的、又不守时的、什么事都不做的。然后呢，说要这样的管家做一件什么事，要按时分粮给他们。这里提到了一个按时分粮，这里边虽然提到的是粮食，这里边更主要指到是什么需要。比如说在家里边你是个主人，你来一个管家，请一个管家来，到了冬天，这个仆人来了，主人呢、啊、我们今天上冬的衣服还没有呢。到了春天结束了，主人呢、啊、我们冬天储存的那个白菜不够啦。这是谁的问题？这是管家的问题。按时分粮，按时分粮的就是这个家里边所有的需要，他都能够按照时间，按照应该有的时间，应该得到的时间都把它预备好，而不是搞得乱七八糟的这一种。好了，然后呢说，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，仆人就有福了，这是个好仆人，对不对？这是好仆人，这样的好仆人呢，主人就要怎么样，要服侍他的，这是好仆人。然后呢第45节讲到了反过来的一个例子，这是好仆人啊，忠心有见识，能够按时分粮管理神的家。第45节，那仆人若心里说，我主人必来的迟，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，并且吃喝醉酒。所以另外一个仆人呢是这样子的，他就觉得说，哎呀，我主人去今天去吃席，按照我们这个习惯呢，一般得吃七天才能回来，今天刚第六天，估计得明天回来，肯定不能回来。于是他在俩家里边是什么，他就成为了管家嘛，比较大的。他做了几件事情呢，说他动手打仆人和使女。动手打仆人使女什么意思？
自己没主人
他自己把自己当成主人了。所以这样的人忠心吗？不忠心。良善吗？不良善。他是个恶人，他以为自己是主人，他觉得主人不在我就老大，所以他可以打骂这些仆人。然后呢吃喝醉酒什么意思？跟前面那个对比，前面的是什么样？按时分粮，这个呢吃喝醉酒，谁吃喝醉酒？他自己。所以他是一个自私自利，利用这个管家的名声怎么样，在谋求自己的利益。那些仆人必须得服侍他，他好像主人一样，自己在那里吃喝醉酒，而不是按时分粮来服侍其他的那些仆人。然后呢，在他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，重重的处置他。这小事说或做，要把他什么腰斩？腰斩呢，就是把这腰给他切断了，叫腰斩。就是处以极刑，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，这样的人就不忠心。所以主人呢，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回来了，回来的时候一看到这种情况，他就要重重的惩治处罚这个不忠心的仆人。所以这跟前面那个例子呢是正好相反的。然后呢第47节就讲到说，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，又不顺从他的意思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所以这里边讲到说，一个仆人他知道主人的意思了，主人已经跟他说了，这样你要好好的，你要在家里要时刻警醒的哈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，你要记得给我开门，不要让我敲很长时间的门。我回来，我在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要按时分粮，你不能把家搞得乱七八糟的，你不可以饿，你不可以对待那些仆人不好的，你要按时分粮给他们的，要保护他们的。主人的意思已经告诉他明白主人的意思，他又不预备，就说他不去做这些事情，这样的人怎么样？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48节马上又对应了，唯有那不知道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，多给谁就问谁，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取。那有一些仆人什么？他不知道，不知道这样呢，就不像知道的不去行的这样的人。有些仆人不知道，他不知道呢，回来挨不挨责打？也挨责打。但是这个责打呢，和那个知道而不行的责打呢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主有个原则，多给谁了就要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你知道了，仆人和那个管家待遇不一样了。 有好主人好多的事仆人不知道，但是管家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回来了发生这些事情，那个主人会不会骂那个仆人，还是骂那个管家？
骂管家。
当然骂管家，是你的事情。好了，主耶稣在前边讲到了不要忧虑，在这个世界上不要忧虑，这里边就讲到了两个比喻，两个，一个是忠心的仆人的比喻，讲到了一个不忠心仆人的比喻。那么忠心的仆人要受主人的奖赏和主人的服侍，那些不忠心的呢必要受责打，因为主人向谁多托付的就向谁多要的。所以好了，请问这段经文35节到48节，在这个整章的经文当中是有什么关联，或者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？你们都没有跟前边那段经文联系上。如果我们单单读到34节之前，你不要忧虑，你看天上的鸟不种也不收，神都养活他，何况你们呢？你们岂不比鸟儿更贵重吗？你们都不用担心这些事情，那我们都非常开心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愁吃，不愁喝，不愁什么都不愁，然后我们可以干我们自己干想干的事情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偶像。我们的上帝跟偶像的不同就在于他对人是有要求的，告诉你不要忧虑那些，但是要告诉你你要怎么样，这两个一定是平衡的。偶像他在哪不管你的。我昨天我跟欣欣查经的时候，就查耶利米书的时候呢，偶像，你看我们很多的那些商店啊超市啊都有偶像在里边，对不对？当那个老板偷税漏税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那偶像追着他，你去交税，你去交税，有没有？没有。所以人为什么喜欢偶像，就是你祝福我，祝福我完了你就老实在那待着，我给你俩苹果你就别动，然后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这是偶像。所以这里边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这位耶和华上帝没错，他要赐福给人，但是离不开他造人的目的，就是要将他自己的荣耀显出来，所以他对人是有要求的。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前面讲的不要忧虑，而这里边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样，前面告诉我们不要忧虑，后面让我们应该怎样的态度来生活。这个态度呢，我总结出来4个字，是什么呢？叫警醒等候，顺服预备。为什么我要后边加上顺服预备呢？因为有47节和42节两节，这是核心的部分。42节和47节这两节是核心的。好了，再一个呢，我们在前面讲这个主题之前，我们再回到过去一件事情，讲得非常的好。我们再解释一下前边的那一句话是什么呢？当那些人问彼得问说，哎，是说我们还是他们呢？主耶稣说，也不是讲你，也不是讲他，我是在讲我的管家，在讲我的仆人。这里面并不是彼得你真厉害，你跟我这么长时间，你肯定是仆人，你是我仆人，他没有这样，而是他借用什么样的人才是他的仆人，什么样的人才是他的管家来解释。所以怎么样，他要用我们的行为来看我们里边的对这个仆人的心是怎么样。我们也就是说，一个人他对这个仆人如何，他是借着他如何来对待这位主人来表现出来的。还记不记得一件事情，当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，打仗攻打耶利哥，是不是？哇，很大一个城，这个约书亚就去了，去了之后他就遇到了一个神人，一个神人手里拿着刀站在他面前。约书亚知道他是神人，从此打就说，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敌人的？那个神人怎么说？我也不是帮助你的，我也不是帮助耶利哥人的，他是谁？他是我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这个回答和这个回答是一样的。你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吗？如果你们是耶和华的军队，我就是你的元帅，我不管谁，我只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而这里边讲到的一样，我不管你是这边的还是那边的，你是不是管家，是不是仆人，这是重要的。 保罗怎么说？保罗说重要的是我们要做新造的人，非常的重要。这里边告诉我们，那天我这两天跟欣欣查耶利米书的时候非常的感动，不是每一个基督徒来到教会的都是基督徒，不是每一个称为自己是基督徒的都是基督徒。就是彼得所说，是我们吗？刚读到耶利米书第九章的时候呢，那里边有一个非常的概念，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。之前的时候呢，我只在新约中查到了这样的经文，头一次在旧约当中我看到了，好像从来没看过。在新约当中，主耶稣提到了一个概念，叫什么？真以色列人。就是以色列人不都是以色列人，有真以色列人，然后也是主耶稣提出来的概念，叫什么？真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亚伯拉罕的真子孙，就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，当斯提凡被人打死的时候，那里边提出了一个非常的概念，说什么？你们这些心与耳未受割礼的，提出了一个心和耳朵没有受割礼。我们都知道受割礼呢是亚伯拉罕子孙的一个像一个记号，一个身体上的记号，但是这里面提到什么？耳朵和心没有受割礼，也就是说他们的虽然他们有肉身的割礼，但他们的心没受割礼，他们心没有属于神，他们的耳朵 没受割礼，他们耳朵没有归给神，他们不听神的话。但是在耶利米书第九章当中，耶和华神那个时候也在责备以色列人，说以色列人这些人，他们只是身体上有隔离，但是他们的心没有受隔离。这跟这个是，这是同一个神学概念当中的一个部分。主耶稣说，我管的不是这边，我也不是说这边，我不管你们是谁，我只对我的仆人，对我的管家这样讲话。好了，那我就告诉你，那你必会问，那什么样的管家是你说是你的管家呢？我的管家是这样的，我的仆人是这样的，这样的不是，这样的才是。明白我说什么意思了吗？所以这也是雅各书当中也所讲的，罗马书当中所讲的，你们不要单单听到，你们要行道。这是一个大的概念。当我们讲大的概念的时候，我们就回到这里边，回到这段经文当中，就是你们如果是神的仆人，如果是神的忠心良善的仆人管家，你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的态度？前边讲，你不要为那边忧虑，你要做这些事情，要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。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怎么样？他会警醒等待，他会顺服预备，他会在那里等哦。如果主人告诉他一个微欠说，我已经出发了，我们今天常做这个事情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大概我已经出发了，出门大概二十分钟以后到 Finch， 我们就搁这等啊，等上五分钟我们就走到 Finch 就见面了。但是这里边告诉我们，这位主人他没有告诉你他什么时候回来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，我们必须要警醒。这是每个基督徒一个生活的态度，因为我们不警醒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？主耶稣讲的话，克西玛尼园，不警醒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就会入了迷惑。后边告诉我们怎么样？说魔鬼如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。魔鬼不休息的，我告诉你，我们里边的私欲也是不休息的，不睡觉的。所以当我们不警醒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入了迷惑。警醒这个词用的是什么呢？
awake、
yeah. 就是醒着的。但是呢，圣经里边用的比较多的用的是什么？叫 guard 就是监狱那个看守，监狱那个看守 guard， 就你时刻要看着你自己，这叫警醒。所以这里边讲到了什么？他要把这个系上，然后灯要点着，这叫警醒。随时我都要采取一个这样的一个预备的。所以是这样的人，你说那个 prudent 是什么？有一种谨守，跟这个词也很像的，而是一种就是一种防范的那种状态的，是一种被动的。那这个是一种主动的 ，guard 是一种主动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了，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所做的事情，警醒。警醒是为了什么呢？ 是为了等候。当我们等候的时候呢，实际上是最困难的，我们很容易就疲倦，我们很容易觉得，哎，怎么还没来呢？但是这个时候恰恰是需要我们谨守的时候，是警醒的时候，这是我们警醒的时候。然后呢，我们要顺服预备。要不要预备？要预备。但是呢，我们要顺服着预备。四十七节说，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你要知道他的意思，然后按照他的意思去预备。你不可以自己在那里想怎么预备就怎么预备，不可以的，而是要按照他的意思去预备。怎么又不顺着他的意思？我们反过来读就是顺着他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就是42节所讲的，他俩是个对比的，不义的和义的这样一个对比。所以我们清楚，我们今天在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两个提醒，两个提醒，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。第一个提醒，有很多人都不喜欢听的，但是又是必须说的，又必须提醒的。彼得在这里说，彼得是谁？彼得是大使徒。彼得说，你是讲我们还是跟他们说？主耶稣，我讲我仆人。我们要清楚这一点，这是我对我们时刻的一个提醒。我们不要总是无端的来用一些东西来安慰自己。当我们用一些外在的东西在安慰我们自己的时候，实际我们就已经错了。我们要想到这一点。彼得曾经问过这件事情，你是跟我们说，显然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主耶稣，你们现在一样不一样我不管，但是我要对我的仆人说话。这是第一个提醒，不要觉得我们在教会里边就是这样子了。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是神的百姓？是。但是耶和华说，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没有受割礼。什么叫心没有受割礼？他们不属于耶和华神。虽然他们有外在的记号，但是他们却不属于耶和华神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心与耳受割礼的，他必听神的话，他必顺服神。所以我们要清楚，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，我们要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。不要迷迷瞪瞪的在教会里混，在教会里混，你最后自己就真的是很困难一件事情。最后主耶稣来要做一件事情，要分开，把真的假的要分开，真的他就把它放到仓中，假的就把它放到火中。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当我看的时候，我都是一惊，哇，彼得问他话，主耶稣竟然这样回，这我们要清楚。好了，那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信而顺服，这样的人才是他的仆人，才是他真正的仆人，是有表现的，是可以看出来，不是没有看不出来，大家都在这都看不出来，只有主耶稣知道，哇他，哇他。当然我们不是要看，我们不是在做判断人，但是我们现在这些话是对我们自己说哈，不要读完了这个时候到教会去，张弟兄好像不是，李弟兄好像是，不是判断别人，是判断我们自己 ，OK？ 要判断我们自己，我自己是不是？所以保罗一直在提醒他自己，记不记得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？他不愿意做一种人，什么样的人？把福音传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。真的有这样的？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说，有一些人要来到了主的面前，然后主啊主啊，我奉你的名传道，这些人是谁呀？传道人嘛，对不对？我奉你们一命赶鬼，奉你们行了许多神迹，其实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。这样的人就是主保罗所提醒的，这样的人就是把福音传给别人，自己反倒弃绝。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，这个我们真的不要。这是一个有表现的，就是我们信他。什么叫信他？就是知道主人的意思。我们今天读经在做什么？就在学习主人的意思啊。我们今天不可以说我们不知道主人的意思，我们知不知道？知道。那我们就要怎么样？要预备。什么叫预备呢？预备就是按他的意思去行咯。主既然要来，那我们就警醒等候咯。主说他是圣洁的，我们要圣洁，那我们就要保守我们的圣洁啊。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神的管家，才是真正
主耶稣的仆人，这是有表现的，是要为主人所托付的负责任的。所以前边是什么呢？我得到的这一切我不忧虑了，但是我没有责任，那是偶像。但是上帝不是这样，我们需不需要为那些世界上的东西忧虑？不需要。但是我们却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在忧虑，为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，看看我们身上有没有这样警醒等候和顺服预备的这样的生活的态度。我们看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，不是做了事情才就是仆人啊，不是做事情就是仆人，而是按照主人的意思做好主人的事，这才是仆人。一章二十二节，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，
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。
明白了主人的意思却不去行，基本上讲的就是这个意思，这就是自己欺哄自己。这样的人就是什么，在教会经常去教会，但是你看他生命当中看不出基督徒的见证，所以这是自己欺哄自己。我们这样一判断呢，这是哪一部分的仆人，后边那个管家，对吧？好了，我们再看第四章的第十七节，雅各书四章十七节，
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
好了，我们常常是什么呢？我说我们中国人讲叫什么，不求无功但求无过，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的，这是一种中庸之道，就是说我 I'm okay to everybody。 这但是呢，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，知善而不行是罪。我们知道了主人的意思，但是我们知道了这个善是罪呢，但是有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实际当中我们行不出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好像不太合群儿。我们不去做也是罪，所以我们明白主人的意思不去做，这个问题是很大的。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，
所以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
任
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
所以呢，只有听了主的命令，明白了主人的意思就去行的，这样人是聪明的，他做的一件事情呢，是能够在神面前立得住的，在主人面前是要受夸奖的。看到了，这也是仆人，忠心的仆人是怎么样一个，明白主人的意思马上去行。好，你再读一下十二章的五十节，也是马太福音，
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
好了，看到了，这更进一步了，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真的是更进一步了，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，主耶稣称我们为弟兄，希伯来书说他称我们，他贵为神的儿子，但是他不以称我们为弟兄为羞耻。这里边讲了谁是他的仆人，谁是他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就是知道了主人的旨意又按着顺服去预备又去执行的人。那么这里边讲到的说是什么样的人，再读一遍，
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，
有了父的旨意又照着去遵行了，这样的人就是神家里的人。
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
看到了，我们今天常常说我怎么感觉不到圣灵的同在呢，你去赌博一定没圣灵同在，你去犯罪一定没有圣灵同在。什么叫有圣灵同在？再读一遍，
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
这就是主耶稣临走的时候给他的门徒的一个要求，你们要做这些事情，这些事情做了，如果你按照他的命令去做了，圣灵就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言外之意是什么？你必须按照他的旨意去做，按照他的命令去做，按照他的吩咐去做，他就与你同在，他就给你帮助。所以有个牧师讲的非常好的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们今天基督徒都追求什么？被圣灵充满。他说被圣灵充满太容易了，哇，他说我们基督徒，哎呀，很少有被圣灵充满的这种经历的。他说很容易，为什么呢？他说你要想，圣灵的工作是什么？圣灵的工作就是为基督做见证，圣灵的工作就是荣耀耶稣基督。好了，那你只要去为基督做见证，荣耀
基督的话，圣灵那肯定充满你。我们每天如果在想世界上的如何在地上世界上积财宝，那他帮你做什么？那不是他的工作。所以主耶稣他要与人同在，直到永远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但是你要按他的旨意去行。好，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六节：
两手盖房子，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，却不遵守我的话行？
嗯，哈，这些人说主啊主啊，主耶稣说你们称我主，这很奇怪的事情。但是你称我为主，却又不听我的命令。什么叫主？这个概念我们要一定要搞清楚。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对主的认识还没有非基督徒认识的明白。什么叫主？如果我们说耶稣是我的主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必须听他的，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。当我们称呼他主的时候，就是必须要顺服他，就必须听他是主嘛，他是主人嘛。所以主耶稣也提到了，今天的基督徒这个光景是最像这些经文的，都称呼为耶稣基督为主，但是你看他的生活当中呢，都不顺服这位主，都不按照他的命令去行，这是一个非常的矛盾的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，他并没有去区分说，我跟你们说的，没有跟他们说，没有，主耶稣说，我是跟我的仆人在说，跟我的管家在说，你们是不是你自己看。好，再给我们读一下罗马书二章十三节：
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乃是听律法的诚义。
看到了，不是说我们听到了律法我们马上诚义了，而是你能够按照这个律法去行，你才能够被称义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你说我知道401上超过100公里每小时是违法的，所以警察说好了 OK 了， You're no problem 对不对？然后你开140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，你知道100公里那谁都知道的，但是关键问题你开的时候超没超过100公里，这才是问题，警察一定抓你的。我们也一样，你说我认识耶和华，圣经说魔鬼也认识，你说我知道圣经上十诫，但是到那天定罪，他不是问你知道不知道，知不知道不是，而是你在你的生活中看有没有去遵行。而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并不完全，不是我们行完十诫了我们就能够称义了，我们也行不完十诫，而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好了，我们又明白主人的意思了。主人的意思是要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救，那我们就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吧。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什么呀？就是我虽然不完全，但是呢，耶稣基督是我的义。那么既然耶稣基督是我的义，我是不是就可以胡作非为了呢？也不是，我还是按照主的命令去做。但是呢，耶稣基督的救恩表现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行不出来的时候，行不出来的时候，两件事情，一件事情我们的主会借着圣灵加给我们力量去行出来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如果我们犯了罪，耶稣基督还给我们赦罪的恩典。所以这就是问题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也是一样的，他明白了神的旨意，要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的救恩拯救我们，那我们就按照主耶稣的命令去做了。难道主耶稣的命令和耶和华神的命令有区别吗？没区别，一样的。但是我们去行的时候就不一样了。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行律法是因为我们爱主的缘故，因为我这位主不喜欢肮脏污秽的事情，所以我就不去做。所以我们要清楚。好，再读一下约翰一书二章三节：
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
我们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我们是认识他的。这些经文实际上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一个提醒。我们今天通常基督徒，很多的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反合性，什么样呢？我们都说我们认识主，但是呢，我们都不遵守他的律法。就好像是你在一个地方开车，比如你新到一个国家，到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那个国家，你去开车，警察把你叫住了，问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这个地方的高速公路限速是多少？我知道啊，多少？90啊。那你既然知道了，你为什么开240呢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就是你不知道。所以今天我们学这些经文，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。前面讲到的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说，你们不要忧虑，不要忧虑，这些事情不要忧虑。反过来，你要忧虑的是什么？
你要思想的是什么，就讲到了说你们要怎么怎么样做，你们不要怎么怎么样做。然后那个门徒就说，那你彼得说，那你对谁说的呢？我说对我仆人说的，主耶稣说，我是对我的管家说的。而且我明白告诉你，主耶稣喜欢什么样的管家，不喜欢什么样的管家，喜欢什么样的仆人，不喜欢什么，都告诉你好好的。好的管家，好的仆人，他的结局是怎么样？不好的管家和不好的仆人，结局是什么？都告诉你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，我们是怎样一位仆人，我们是怎样一位管家。做事情的不都是管家，唯有按照他的旨意，依靠他做事情的人，这样才是一个好的管家，一个好的仆人。这样的人就是四十七节所说的，他知道主人的意思，他就警醒等候顺服预备，这样的才是真正的好管家。认识神的多了，知道有神的人多了，但是信他的不多。什么样人是信他的？就是明白他的心意就照着去行的人。对这样的人，神说你不要担心世界上的事情。所以这里边给我们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，那些不信的人，他寻找的那个目的是什么？是在这个世界上。而主耶稣这边明白告诉说，属于他的人，他不在这个世界上找安全，因为这个世界这个安全的神已经给你了，你不用怕。而你要找的是天上的财宝，是去认识这位上帝，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生活态度。
不仅仅是24小时的，
是24小时的，不是不去，不，你没明白这个警醒什么意思哈？要清楚，这里面讲的警醒不是你这样的哈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你心里边的一种警醒。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中国人讲一句话叫什么？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想。我告诉你们，我晚上都会犯罪的，睡觉都会犯罪的，有没有？承认不承认？那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白天犯罪了，所以我们晚上也需要警醒。我们晚上警醒了，在乎我们白天警醒。所以主耶稣讲过一句话，趁着白天你要做事情，因为晚上谁做事情啊？对不对？所以白天的时候不警醒，晚上你说我睡觉了，一样会出现问题。所以我们白天警醒的时候呢，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也不至于犯罪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个警醒呢，是我们心灵当中的一个警醒，不是不睡觉。这里边指到不睡觉，这里边的确指的是不睡觉，但是呢，这个意思呢是要警醒，不是你24小时。你要24小时不睡觉还可以，48小时还行，72这样 double 就不行了。人一辈子要活好多的年日子，而让我们心里要警醒，要提醒我们自己不要犯罪。当然这里也讲到了告诉我们一件事，主耶稣还会再来的，我们这段时间我们都要警醒等候嘛。今天晚上回去好好睡觉哈，重要是白天，重要是白天，白天过好了，晚上就会过好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。